先谈谈这两周啊、有没有回去继续用功啊？这东西是个方法，你自己得下功夫才行的啊。
我上个礼拜我回去啊，我晚上做梦你在背圣经，
结果呢？
哎呦，就背出来了。
结果我会背的，现在忘记了。
我会背了，
你会背了？
从来没有背过圣经的。
结果你真会背了。
结果我真会背了，就按照你的那个方法。
没有背，
你没背，你第一个礼拜不是哦，你静不下来。也像你这种是需要有环境，对吧？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刚才问说你全时间服侍主你在干什么？我说来话长。你得想啊，你至少你有一块的时间，你可以做你要做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今天来找一段，我个人认为圣经里面最难背的一个祷告。
主导文。
主导文。
我会背。
你会背。
我会背
。你知道圣经里面哪一个祷告最难背？最后耶稣临走的时候那个祷告。非常非常难背。那我们先去想想，你先把它盖起来，真的你需要想想。我们现在凭印象，我们大概知道主耶稣离开门徒要去受难之前，他有一个祷告。那你现在可不可以凭印象告诉我们说他到底祷告了什么，他那个祷告的目标是什么，他的功效是什么？
他那个祷告我记得的是哈，他是说如果可能的话呢，请这个天父把这个苦杯。
那是克西马尼的祷告。我
你是讲克西马尼，
你太太已经讲了约翰福音十七章。我希望他跟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稍微灵光一点，对不对？约翰福音十七章不是客气，那个祷告很好背啊，他大家都会背啊，就两句话。
他先是为他的那个些最贴心的这个选的人祷告，
最贴心的选的人祷告，
后来又为那些门徒祷告、
uh-huh.
然后再就为所有地上的人祷告，
这样
就是什么可以什么，但是前面是从他说父差我来这个开始。认识耶稣就是认识耶稣。
他这个祷告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因为大部分耶稣的祷告其实没有记下来。
精神领袖最后临走前当然要说谎了。
国父遗嘱。
是是的，感觉上有点像这样。
福音班两个礼拜正好差十次，
真的。
讲在最近的，我印象中就是他把圣子、圣父至少这两个连在一起。
嗯。
他是说我是父派遣来的，他把父的旨意跟他自己的。
那这个为什么要用祷告来？就是说这个宣告跟门徒解释解释就好了。
是他的遗嘱。
哦、是他的遗嘱，先成了他的遗嘱。假如你从来没有读过这个祷告，啊，显然我们现在印象也不是很清楚。你期望从这个祷告里面找到什么东西？这个祷告肯定很重要，对不对？那到底他对我们有多重要？我们现在仔细想起来，好像你不觉得他特别特别重要。
哦、他有提到天国吧？
有提到天国啊，我们。
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
嗯，那个在前面，
在前面。
所以咱们试试看啊，慢慢的去读，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读，也不容易背。尤其你在约翰福音，你要找到主耶稣的，我们照前面所讲的那个思路，那真是难，那真是难。可是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心。你要去摸保罗他怎么想，或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写，你真的是可以把他摸到差不多。你要把主耶稣他心里面他这个东西怎么打转的，他怎么从第一句话讲到第二句，那你真的是不容易。你知道你认为你摸到了，恐怕有没有摸到 0.1% 都成问题啊。所以这个咱们还是稍微客气一点，基本上就是读的时候呢，试着去顺着他的去思想，然后看看最后我们所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啊，这东西会相当枯燥的，不过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很重要？你晓得吗？这个当然这个例子很不恰当了啊。好莱坞拍电影，那假如不管是什么片子了啊，假如一个人从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现在要回去了，那个肯定是大结局的。好，甚至他们拍的这种神怪片，什么外太空 ET 来了 ，ET 要走了。你这时候你看见两个世界，两个不一样的世界在那里交接，你晓得吧？那耶稣这是临去的祷告，他当然知道他把他的命舍了，他要再去回来，他也知道他要去受难，他要从死里复活。可是这个时候他选择把这个祷告在门徒面前，那这里边应该有很多很多平常不容易看见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稍微仔细一点去想。首先他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他会怎么称呼神，他说什么？
父啊。
父啊，他除了父之外还有没有称呼别的？
还有什么
你不知道？
一定是还有别的。
几个对神的称呼？圣父。还有呢？ 最后还有一个公义的父啊，这个跟他在十字架上很不一样。他在十字架上对神有几个称呼啊？
不就父啊，赦免他们。
神，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他可不可以换过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他讲话的时候，他这个目的不一样。
嗯，怎么个不一样法？愿闻其详。
他讲的时候是神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所有世人的罪都在他身上，
对，
他就要称神。
对，
但是在前面他讲父王的时候，他是以儿子的身份，
他以儿子的身份替强盗求情，对不对？因为要不然没有任何理由，你不能说我是个民运人士，我也说啊，呵呵，神呐，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不行的。他不是以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求，对不对？他是以儿子的身份来求神，所以他说父啊，赦免他。可是等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第一呢是诗篇的预言，第二呢他完全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对不对？他在宣告的这件事情就是世人所有的，我现在站在罪人的地位，我背了世人的罪。那这个时候神掩面不看我，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所以这时候他是称神了。那他这个离别的跟门徒离开，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呢，你可以预期他大概从头到尾就是一定是说父，他不会说别的。那他开始他会说什么话？如果是你，你开始说什么话？
把父的角色讲清楚，父要做的大纲。
那是什么呢？我就说父啊，我好想你，我快要回来了，你准备好了没有？我快回家。这到底说什么？你
父要有交叉交代。
我就记得那十七章三节。
十七章三节。
那是独一的神。
那一节从哪来的？我们等一下再去想，对不对？你得就是说，我自己读圣经是喜欢这样子，我坐着的想，我基本上已经知道大概怎么回事了。那我现在坐着想，因为我不记得他怎么祷告。我想了半天，我想不通，然后我再去读的时候，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啊，读旧约、读新约都可以这样做。你好久没有去读大卫的事情了，那你从里面想一个情节，比如说大卫在非利士人之地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家属呢都被掳走了，亚玛力人把他们都掳走了，大卫带着一大堆的勇士回来一看。啊，也被烧了，也被掳了，一个都不剩了，众人就放声大哭。那这时候他们要用石头打死大卫，那就是你如果是大卫，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得先去想一想，你忘记了大卫怎么办？你先想一想，你想了半天，你说这简直是没办法的。然后你再去读圣经，你看大卫怎么办？那你就拍案叫绝，你说真是厉害，真是厉害。啊，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哎，读圣经有什么诀窍？我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圣经不要太熟，圣经不要太熟，因为太熟了之后你都理所当然，你最没有感觉的东西就是你最熟的东西，你背的课文也好啊，背的语录也好啊，因为它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对，
你总是
语录主要是
叫毛语录，你有感觉吗？
毛语录我大舅那时候看红卫兵的时候，
yeah.
他真的把他活出来的时候，还挺有感觉，
是挺有感觉的。
后来他不信了，
圣经我们一开头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些话进来，进来了之后，你如果就是非常非常的熟，比如说我们用死背把它背起来，实际上它让你没有感觉，没体会的，因为好像理所当然的，对不对？这个我常常问人家说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背给我听。我就背了，深爱世人，我说你少了一个字，你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中文少翻了一个字，你晓不晓得？不知道啊！哎，台话正好考考。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样？
深爱世人，
深爱世人，
深
你背到这里已经少了字了。
So love the world.
不是。
Love the world.
在英语里面，其实有一个字 for God。因为神爱世人，这个因为实际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为了解释三章十五节十四节而来的。三章十六节不是主体，哪一个是主体？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因为神爱世人，对不对？这其实这两节圣经是不能分开的，这节完全是解释前面一节而有的， 啊，这节不是他凭空就抓了一句来很漂亮的标语，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些都是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要有一点心理预备。现在耶稣要离开门徒了，而且门徒还弄不清楚情况嘞，还就是已经很累了，今天晚上已经很累。你看前面耶稣讲那一大段话，从约翰福音十四章讲到十七章啊。你要是能够不睡着，那天晚上你不睡着，我算你有本事。你不可能不睡着的。讲到最后，他开始祷告了。他祷告的时候，祷告什么？不容易猜呀。他的祷告是这样：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这是他整个的开宗明义。对不对？这是一个陈述，这里面几乎是我们听不懂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祷告？他为什么要这样祷告？他为什么用的字是什么？荣耀，荣耀，荣耀在这里被用成什么？
动词，
动词，动词。那这个都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观察，不可以忘记的。传福音也好，做工也好，你不能够忘记自己还不信的时候是怎么回事，不能忘记自己出信的时候是怎么回事。你要是太老练的太老工人老基督徒，已经完全忘记别人是怎么心情的话，那你做工就往往跟人家有很大的距离，对不对？我们是中国人，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第一个感受是什么？荣耀是什么？荣耀怎么可以拿来当动词？这是你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荣耀一定是说什么形容词，但是这里所讲的一律是动词跟名词，一律是动词跟名词。而且他在这个时候他求神干什么？说父啊，怎么样？他讲得非常客气，翻得也很准确，是什么？愿你，愿你，愿你跟求你有什么不一样？主耶稣常常喜欢讲愿还是讲求啊？
愿，
愿，对，其实这是一个好习惯。
愿是就是照着神的意思，求的话就照着自己。
对，愿是我讲我的心愿，可是我放弃这个决定的主权，这个字已经本身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求你没有讲说他如果不答应你的求你怎么办，对不对？愿你荣耀什么？你的儿子。那这个说法有什么特别？他为什么不说愿你荣耀我？但这些东西有点钻牛角尖了啊。可是你就是一寸不漏，照你现在所能够问的问题，这样一路探索下去，啊，这个圣经的话是说，你搜寻它像搜寻银子。所谓搜寻银子，不是说我这个屋子里面藏了一个银子，搜寻银子是说挖银矿的人，矿有矿脉的，金矿有矿脉，煤矿有矿脉，矿脉就是说你找到一点，你顺着再走下去，再找到一点。再找一点，再找到一点，这个叫做搜寻它，如同搜寻隐藏的珍宝。Okay, 那你在搜的时候，你需要很小心呐、啊。他第一句话，父啊，啊，然后说什么？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他为什么要这样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出来讲？这个和愿你荣耀我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把儿子那个身份特别
强调。嗯。主耶稣这个神儿子的身份，他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明讲？而且是不是一个渐强的？越讲越清楚。你去圣经里面找找看，像马太福音，你如果单从主耶稣显出多少身份来读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这里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那有好几个意思在里边。第一个，这个时候他虽然是他在跟父祷告，可是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他是站在谁的这边来祷告？他跟谁站在一起来祷告？他跟门徒站在一起，他要门徒听见这个祷告。所以到了后来，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在里面说，我还在世上的时候啊，我这样说是为了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在大部分的时候，比如说主耶稣彻夜上山去祷告，他怎么祷告你不知道，下来分了十二使徒，对，五饼二鱼门徒都弄走了，他又上山去祷告，他怎么祷告你不知道。他说到了半夜耶稣独自一人上山去祷告，但是这一个祷告他要门徒听见每一个字，因为这里面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可是你开头的时候要极为小心，一点一点走，好像一个这个印第安的这个 事后一样，不要随便放弃一个线索。他这个时候他是有点站在门徒的立场，门徒所看见的是什么？父与儿子。要不然他大可以说父啊，你啊，我啊，对不对？那同时你当然也可以啊，说耶稣的好话啦。他是非常非常谦卑的，哪一句话更谦卑的一样啊？父啊，愿你荣耀我，还是愿你荣耀你的儿子？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对不对？所以东西都先去想一想。这开头还有四个字啊，我们刚才漏掉了什么？什么东西到了？
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哎，这里边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思想思想的东西？
说是荣耀你的儿子时候到了。
荣耀你的儿子的时候到了。还有什么呢？你不要忘记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观察啊，这个观察很重要。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手表，你就答错了。一个人的手拿着一只手表，一个人的手拿着一只手表在屋子里边，对不对？后面还有一个墙，墙上还有一个图画，你通通都要看见啊。当主耶稣在这里以儿子的身份跟门徒站在一起，对神说：“父啊，时候到了。”哎，这句话有什么特别？不知道，
有点太难了。
请问神是什么神呢？永恒的神。神是从起初到末后的神。神比较大还是时间比较大？神比较大。然而神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我们居然看不单是耶稣啊，连父神都是照他所定的什么时间。而且这个也是神谦卑他自己，他是凭己意做事的，可是他这整个的时间是什么时间？谁的时间呢？人的时间。他替人到了所定的日子，这个是为人所定的。两个人在一起讲话，绝对不会以狗的时间来做他们讲话的基础，做事的基础。永恒的神他居然说什么时候到了。所以我常常也跟弟兄姐妹讲说，你读圣经小心啊，神做的第一件，神创造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创造了什么？大家都说光。哦，那你又答错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起初。他在永远到永远里面把一个东西叫做时间给他打开了嘛，那个叫做起初， in the beginning， 时间。他把一个在绝对的时间里面把一个相对的沙漏给它翻过来了。现在这个沙漏滴滴滴滴滴到某一刻，某一颗沙，耶稣说什么？时候到了。
所以世界末日的时候也是一个时候。
啊，对对。现在我们连续好几个地震，所以快了。底下一句话就更难解了。什么叫做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明白什么？但他现在虽然讲了几件事情，可是用的字非常非常少啊，就是父啊、儿子啊、荣耀。这个荣耀是个动词，荣耀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你猜这篇祷告，你如果好好读的话，读完了你会不会对荣耀有一个新的看法？如果主耶稣这么重要讲荣耀的话，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件事情是可能的，就是这是一个关口啊，好像这个科幻片 ET 要回家了，突然你平常看不见的大太空船都下来了，对不对？天国露出来的时候，在永恒跟时间相接口的时候，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他提出来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啊？荣耀。荣耀。
荣耀是神的独产品。
待会儿，待会儿，你先别急着替荣耀下定义，对不对？我们一再讲过了啊，你不需要用力去解的，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到它有一些什么东西啊，你解就麻烦了，你解就不容易听得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这是从神那边，从永恒到时间来的，对不对？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是怎么样？返回去的，哪边开头？天上开头。哪边照射回去，地上照射回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非常有意思的图画。你看这个时候你再想一想，我们老百姓的思想已经不一样。我们老百姓的思想是说，神的荣耀给我们显出来给我们看就好了。可是我们上前一次背的罗马书，神的荣耀是怎么样？是显于我们的荣耀，不是把荣耀显给我们看，而是从我们里面显出来的荣耀。 The glory that in us，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想。天上有荣耀下来，把我们地上的人翻过来了，这个荣耀从我们里面出来了，对不对？他荣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能够荣耀父。往下头两个字我们遇见的是什么？这个字在中文的想象是什么？你写文章，你写写写，你什么时候会用正如？所谓正如什么？
比较，
比较， 正如有点像什么举例说明，但是请问你这里是不是，这里是不是举例说明，这里是举例说明呢还是说正是这件事情，这个你得决定啊。你看英语的翻译它就是一个 as 就好了，
相类比，
你可以把它解释成相类比，可是你要是百分之百先决定它就是相类比，你两边就连不起来。我只是在举例说明什么叫做荣耀我荣耀父呢，啊，正如你从前呢，从赐给我权柄叫我管理凡有血气的。
我是说就从这个字儿，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用法，这不都可能是类比的意思吗？对，
有可能也可能不是。我为什么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因为我们平常读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啊，什么时候断了线？这是第一个断线的地方。前面那句话讲完，这句话跟他没关系，他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啊。像诗篇也讲说啊，神呐、啊，你是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你造了这样的动物啊，做了那样的事情了 啊，是这样的意思呢？还是你再去读他怎么样？他说，正如你曾赐给谁呀、啊？他啊，你要注意这个字，他不是你曾赐给我。他仍然这个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在门徒面前，他要门徒有一个很清楚的态度，他跟父神的关系，他怎么样来到父神面前。诗篇二十三篇，你光是知道他什么时候用他，什么时候用你，那个绝对就是个很重要的分野啊。那也有人说诗歌分两种啊，有一种诗歌呢神都是第三人称的，有一种诗歌呢神是第二人称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啊。你聚会里面两种诗歌都是需要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用传统的诗歌本有一个问题，就是太见外了，跟主的关系好像不够这么亲啊。正如你曾赐他权柄，叫他管理凡有血气的。如果读到这个地方你就停了，那真的就是没什么关系。底下他还没说完呢，这个凡有血气的叫他啊。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呢，还是这个就是他所说的荣耀？这你得开始决定了，你得开始决定，就是他所说的荣耀。
很意见，
有没有什么原因促成你这样讲？
这就是。
那有的人他会觉得你这样读圣经很无聊啊，其实一点都不无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把所谓神的话，尤其是神最后主耶稣要走的话，那你真的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好好的去研讨。如果你把全篇的祷告文都读完了，你可能会得到一个结论，它必须就是了。啊，但我现在先把一些结论讲出来，就是说你读到最后，你再跳出来想一想，最让你惊奇的是什么事情？最让你惊奇的就是说，神也好，神的儿子也好，万心他们所要成就的事情，居然就是这么一件，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有个姐妹在跟我聊，她就是从小很兢兢业业的一个人，啊，那她就蛮担心的，她这个她的未婚夫如果到那边去呢，要服侍主，可是呢，要是无所事事怎么办？那这东西你非得走了几步的话，你不晓得怎么。他怎么回事的？你总不能整天晃在那儿，在那卖大街不行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有事情给我忙，我就很有劲儿；没有事情，我停下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最难的事情就是没事情、没人的时候，那一个人的时候是怎么办？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彼此相爱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一无所成，对不对？从这个世界上来看，你说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这群人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了以后怎么样呢？没有任何的成果的，
不吵架
吗？不吵架的，吵架还有东西才有进步。你说我们彼此相爱，这到底是什么？你能不能把彼此相爱当成你的主修，当成你的专业？
那
你当然是可以，那也不行，那你总是还要发表出来啊！你变成画啊，变成音乐啊，什么变成可以卖钱的东西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这彼此相爱。小贝，你有话你就讲大声一点。
彼此相爱非常有建设性。
为什么？
彼此相爱，你家庭才能够和谐啊，你才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
你看，他就是如果没有那个最终的那个做其他的事情的建设性，对，你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东西，你就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你要知道这从头讲到尾啊， 神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就停在一件事情上。什么事情呢？哎，认识了耶稣是神所差来的。
与此相爱是建设的开始。
那当然，你从天国来讲了。可是你知道有一点那个意思啊，那个就是终点嘛。
你这个彼此相爱讲的是有点狭隘，是讲的只是那种彼此相爱的那种认识和感觉。
也不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两家人彼此相爱很多年了，对不对？可以讲也没有服侍，地球也没有在转，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需要。你们六福里面没有其他吵架的夫妻要你去帮忙，对不对？那我们每天在一起彼此相爱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无聊啊？
这个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上，
这个
是这样，
对啊，
对，但我们已经有点不太习惯这种传统。
哎，可是主耶稣不就讲了吗？要你彼此相爱。
但这都是基督徒，
这就是因为是主耶稣讲的，彼此相爱是一个过程。他固然后面也讲，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固然是其中的目的之一。可是整个他讲完了，你会发现神的好像一点都不贪心。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永生，对神来讲心满意足了。但是我们现在回到刚才所说的地方啊，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这个当然是讲一个，既然他说曾就是过去，对不对？就管理凡有血气的，我们也想就是哎呀，动物啊什么什么，但是这个包不包括人啊？包括，绝对包括，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那在这个时候他选择这个词，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把握。但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在这些小节上注意？如果主耶稣在最后临去的祷告，他讲整个的目的是要我们得永生，那我们可不可以壮胆去传说信耶稣得永生？可以了，你不怕了，你不怕，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神为什么差耶稣到地上来？什么叫做父荣耀子，子荣耀父？就是这个永生真真正正给了谁了？给了人了。起初神造人啊，神看是好的，对不对？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然后神就干什么？赐福给他们。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讲了：世上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干什么？得福。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讲什么？清心的人干什么？有福。赐福、得福跟有福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把它再讲清楚一点。
是不是从 A 给 B，
从神那边给人，对不对？而且说要给人，给了没有啊？还没给了，开头的时候还没给啊。
这个有福是不是有点，因为中文翻了，因为它不是 blessed are，
从神他这个 blessed 它是已经成就的被动式it's already done，
yeah，
对，所以你翻成有福是绝对没错的。
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有了，以前没有。
Possess， 对，
这个意思。
对对，以前真的是没有嘛？世上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干什么？得福。神要给，从永恒要给到人间来，人间这边还在指向将来某一个时候，直到主耶稣带着门徒上山，他说清新的人干。
时态就比较容易。
Bless， 对，所以你绝对可以翻成有福。那这个福实际上就是什么？从这里来看的话，就是什么？永生嘛，将永生赐给他们。不管是耶稣基督也好，保罗也好，请问他们有没有从我们现在的字典的定义或者是逻辑的定义来解释什么是永生？有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的。Eternal life， 照着圣经的传统，照着圣经的规矩，这个字一讲出来，你应该懂了。
放在心里。
对。如果圣经不继续去变这个字，我个人的建议是我们也不必再进一步去解释它，因为一听听懂了，就像良心听懂了，我们不用再解了，再一变下去就麻烦。那可能这个是现在从中国来的人很喜欢去找的这种文字漏洞，你不要跟他狗咬尾巴，不要去转。
这什么文字漏洞？
他硬要你从逻辑上从思辨上不要跟他谈。有的
是不是用那个传道书吗？说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本身他还不是解释永生是什么。你假如找到一句话像传道书，你就可以讲说永远，对不对？因为他其实他的原文是要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那个地方是 eternity 而不是说 eternal life。 永生应该听懂了。那什么是那个福？现在耶稣都要走了，都要荣耀，神所要荣耀的是什么？是这个福，是这个永生。 但是主耶稣底下确实他又解释了永生，这个永生是用什么来解释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需要背起来的经典。第一，我们需要学他讲话。他不是说认识独一的真神，他说什么？认识什么？你独一的真神，这是很不一样的。独一的真神是一个观念呐、啊，你加一个你就成为一个什么主体了，一个对象了。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些小地方一定要讲究。为什么有人传福音传完了，你觉得他讲的东西很空，离你很远？他不懂得在有一些的字上，你什么时候站在第二人称，什么时候站在第三人称，要注意认识你。他选择的字是什么？他不说认识你全能的主，认识你什么独一的真神，这是第一个基本。这个第一个基本跟第二个基本绝对是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当信主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你信神是信什么？是信神的存在，信做事的神，还是信神做的事？你叫他们去拆，全部拆做。很内行的人，他才会说神做的事。我们信的是神做的事，为什么？就是在这里，因为一个是什么？独一的真神是一个我们可以说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可不可以被人认识？不能。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你没办法加增他的，你只能去唤醒他里面对神的认识，没什么好辩驳。如果他已经决定要把这个东西给你否定掉，你就跟他传了、啊、你就被他兜圈子，浪费时间了。其实他所知道的跟你所知道的一样多，只是他某种的原因，他绝对把那个抛，他决定把那个抛弃掉了。那这时候你是劝他再把它拿起来，替他擦擦灰，你也别想替他多加点什么，你一加他反而觉得不对了。新生来，你一做见证说他帮我把签证办出来了，新生都没有人要信了，因为坐在这里听着哪个人签证没办出来，而且他马上觉得说你在讲的那个神是营私舞弊，对不对？专门偏心的那个神，这个跟我里面知道的神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你需要有基本的知识。他现在传的福音是这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那就是一般美国人最喜欢讲的跟你有直接生命关系的。但你这件事情不能就停在这个地方。今天很可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就是传一个有神论啊，这里不一样啊，还有什么？并且认识。那我们再说，请问他这里用的动词是什么？他为什么不用相信？相信你独一的真神，并且相信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信主固然不错。所谓认识，就不是听人家讲了一遍我说阿们，对不对？并且认识什么？你所差来的啊，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尤其越往后，包括这个祷告里面，他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你所差来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福音题目，因为他现在形容给我们看，到底从父与子之间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OK， 这个对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旁观者的价值。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什么？主耶稣在前面有没有这样自己称他自己过？没有啊，至少你从马太福音知道他起先他这个他是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他都不要彼得去讲的。你说你是基督，他都不要人家去讲的。他这时候明明的讲，不单是你所差来的基督，而是你所差来的什么？耶稣就是基督，这就是永生。
哎，你照这么说，那不能叫信耶稣得永生。
不管罗马书也好，约翰福音也好，神用认识跟用信是绝对两个不一样的成分。我们的信心如果不能变成认识，没有真的功效的，一冲就倒了。你变成了认识，那就很稳当了。认识是对方是有实际的，神称他自己为真理，为一个实情，是你真的可以去了解的。有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 Carl Sagan， 就是那个大无神论者，他特别去推动的一个 project。 你知道是什么照片吗？宇航中心送的太空船飞出去，要飞离开太阳系了。那时候 Carl Sagan 他从很早他就建议说，你叫他回头拍一张地球的照片， 他那张照片你要整面整面的墙，很大一面墙，全部都是黑的，然后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点，地球 Earth。 我们现在就是有点在看这个东西，主耶稣在自己跟父在讲话的时候，你突然你能够从永恒里面你看见他们两个怎么谈论我们，知道吗？这段话是非常非常隐秘的，可是他给我们听见了什么？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对不对？我们把它讲成非常世俗的话就很传统，你荣耀我，我荣耀你。这个荣耀的内容是什么？这个荣耀的 project 就是说什么？你曾经赐给我权利，叫我管理凡有血气，经过了这么长这么长的时间，又叫我把一个东西叫永生赐给你，这赐给我的人。你看这时候他就开始不断地强调这几个观念，在这个最后的祷告，他要我们最后记得的几个观念，
像什么？像黑社会
啊，
像二哥和大哥讲
话。你怎么讲话像小队？
不是，你刚才那样讲多像
想。我就跟你讲说，你是离开太阳系的看，
啊、
对，你离开地上的时间，从天上的时间看了、啊、这个东西是很稳当的，他对你很深刻的印象。这时候他要我们记得的耶稣，你就想第一个他当然是儿子，第二个他是什么？你所差来的，父所差来的。我们是什么？父所赐给我的，你所赐给我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祷告这么重要？因为你如果确定这件事情，那你走路就不会偏了，你不会怕了。好了，那这个时候他在地上所做的啊，荣耀的这件事情，就是要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那这个所谓的时候要到，就是他们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要到了？得永生的时候。但是这个得永生，因为这个永生啊，不是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永生到现在，实际上救恩成就了没有呢？还没有，马上就要成就了。这个成就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但你对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跟我走到这里的时候，时候到了，父要荣耀子。你如果还没有从这个认识上跌倒，没有从这个认识上离开的话，这就是永生。他仍然在解释这个所谓的你荣耀我，让我可以荣耀你，他仍然在解释这件事情。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请问他讲的这句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这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他怎么这么说呢？他应该说我快要成全了，对不对？他怎么说已成全了呢？
成全是
福音吧。哎，你不要随便引进一些在这边主耶稣还没有用的字哦。
没有
福
音，
你每次把绕你自己的思想去讲清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我常常跟大家举的例子就是说，你可以请朱自清来把唐诗三百首都翻成白话文，你看懂了，可是那个诗都不见了。他不可能讲错，他不可能用错时事，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他说你所交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当然你从最粗浅的一层来说，我们在地上应该怎么荣耀神？那就是说神所交付我们的事情，你得干什么？你得把它成全啊！你至少得知道他交付你的是什么事情啊！主耶稣对于神所交付他的是什么事情，清楚不清楚啊？很清楚。我们一般问说，哎，请问主耶稣在地上成就了什么事情？我们一定是说他为人的罪钉了十字架，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这是他跟父神在谈的时候，不是这样子。他这时候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让这些人怎么样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部分事情他做成了没有？
做成了，
做成了。剩下一部分事情是谁做的？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耶稣身上，是耶稣做的吗？谁做的？是神做的，对不对？这里面很有道理的，很有讲究的。
那跟刚才我们讲的有什么区别？
那当然很大的区别了，很大的区别。救恩还没有成就，他怎么说已经成就了？你所托付我的事，在这里他很清楚的讲，所托付我的事情什么？赐给我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并且把怎么样啊永生赐给他。 我这个永生赐给他们，这个永生是什么？告诉他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对门徒来讲就是永生。但是此时此刻，难道救恩成就了吗？救恩没有成就，剩下的事情是谁成就的？神成就的。所以他是一点都没有讲错。当然你如果明白到这里，你又可以开始背了。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谁啊？你的儿子，然后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他是吧权柄管理凡有血气，并且怎么样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然后他就解释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就
是
你
的真神。接着讲，我在地上已经怎么样荣耀你、什么叫做荣耀你呢？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干什么成全。在底下说什么？其实他还没有讲完，或者说他又回头，他几乎是一句插一句，有一句在解释这件事情，有一句呢在对父所讲的话。第一句话是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第二句话接着讲的什么？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什么荣耀。这个荣耀就变成什么了？什么词了？名词了。对，那他生怕我们听不懂，但是他跟父讲话了，对不对？他们两个角色一定已经听懂了，他要讲给门徒听，他就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话。
那你的意思就是故意讲给
那当然
讲给门徒听？
对呀、要不然你哪有的听啊？
那这个就跟我们平常的祷告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对对，
像我们跑到教会来祷告，祷告，
所以有人说祷告不能祷告给别人听，这话其实是不准的，
也不一定、
对，不一定的吧。那你祷告不能专祷告给别人听，就是之所以大家一起祷告，那当然也是祷告给别人听嘛。
然后你的儿子就变成我了。
对，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改了，对不对？因为他现在在跟父讲了一件事情，这是已经到了下一个世界了，下一个时空里面去了。他对于他所在说的是什么是很清楚，不像我们祷告也没一闭啊，胡话一大堆。现在求你使我享荣耀，他不是说求你使我现在享荣耀，当我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当你荣耀我使我可以荣耀你，那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求你使我享荣耀，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已经不是你愿不愿了，而是一个权柄性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是这样，一定要复活的，对不对？求你使我享荣耀。那你以为完了，他突然讲了一句非常非常惊人的话，什么？在圣经里面其他一个地方找不到的。然后这句话一出来，你一下明白了好多事情，什么？就是未有世界以先，创世纪一章一节以先。圣经第一句话是什么？创世纪一章一节。那一章一节以先是什么？没人知道啊。哎，这个是大奥秘。你与我共有的荣耀，他这时候已经对于荣耀这个名词的话，他用了两个词了，两个动词，一个是什么？享，享受的享，一个是什么？有，拥有的有，对不对？这些字你明白了，你不会讲到的时候讲错话。
所以这几个句子是破时间又破空间。
对，
哇，
世界以前有什么？在太初有道，在这个神说要有光之前有什么？
道，
有荣耀。不但有道，还有什么？有荣耀。你刚才说有神，有神的儿子，但他们在什么样的景况里面？有荣耀，享荣耀的景况。然后你再回头读旧约的，你才会明白了，上帝开始讲的时候，我要在法老身上干什么？得荣耀。当他下来的时候，在锡安山上怎么样？荣耀，会幕所充满的是什么？荣耀。这个荣耀一定是讲到哪一个国度的性质啊？天国，天国的性质。对，但是我们一般讲，我们讲荣耀的时候，我跟你讲，弟兄姐妹很少想荣耀到底是什么。荣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专有名词，
不太容易想得明白，因为他既然主那个神和基督有的就是这个荣耀。
对，
那
但你把
他什么时候失去过了吗？那
他没有，他没有失去啊。对，
那为什么他要在这里说？他说使我现在使我同你享受。
这个当然就是讲到，尤其是他为什么说这个苦悲，因为他是从来与父没有间隔的，可是当神掩面不看他，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那是真的，那是真的。他与父的连结是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在十字架上真的是间断过，是吧？那同时当他来到人间，这个与他共有共享的荣耀是不一样，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说他也不见得真的是需要经过间隔，他成了人，罪人的形状，他跟父的同在是不一样的，他不是直接在天上的，对不对？虽然他可以说仍旧在天的人子，可是那个还是不一样的。现在要就要回到在创世以前那个情况，没有别的打扰的，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你如果知道了这个观念，你再去念所有的旧约圣经，你会开始有点真相大白了。他为什么在以赛亚说的将来有一天呢？耶和华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好像什么海里的水充满海洋。所以有时候我在传福音，我就在讲，就是荣耀，你把它当成天国的原子分子好了，基本单位，天国的基本单位，啊，显出它的荣耀来，从天上的力量、天上的实质干预到人间的时候，他就用这个词，啊，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常常也就是说耶和华的荣耀。你看，约柜被掳，他们就说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人，但其实没有，其实没有离开。可是到了这个以西结书，他在异象里面他就真看见怎么样，耶和华的灵，神的荣耀就从东门往上升，再升再升就上去了，就真的离开以色列，对不对？那后来圣经的话也说，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主说的，啊，指着主说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一下子，这些话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不放过任何一个字，他突然给你一个对于整个的圣经有一个开启性的感觉。这如果说为什么天国跟人间接界的时候是在这个时候，好像那个时空隧道就一下子打开了，啊，他让你看见他跟父神怎么讲话，然后这个是讲到他跟父神之间，然后他还在第六节的有一点像是接着第四节，你托付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我让他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同时他又换了一个角度来讲，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讲究的话。当父神要把儿女赐给基督的时候，他好像绕了一个弯，他从哪赐给他？从世上赐给他。所以这个世界尽管对我们是苦楚，对不对？是逼迫神做事情，连基督得到他的门徒都是透过这个世界，透过他来到人间，他跟门徒一起生活，把护照门徒们过来，这个事情不能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短宣这事情呢，还是当然可以做了哈。那你跑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短宣一下，回来过你的美国日子，这个其实不是圣经里面传道的榜样。所谓从世上赐给我的人，那其实是怎么讲啊？我到世上来，先得有这件事情。你差我来，他真的就生在渔村里面做木匠的儿子，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你没办法做老板娘传道，你要传道，你就要凡事与世相符，这是圣经的规矩。你得把你自己放下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什么？你的名显明与他们。这个话到底怎么解释？他们本是你的，你也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为什么这个这么难背？因为你觉得他啰嗦。
这什么叫他们本是你的？那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本？
他们本是你这句话其实没这么复杂。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耶稣用哪一些话来形容我们？他用哪些话来形容我们呢？我们本是神，这是他要我们知道。他不是在跟我们辩论。
但他这里是指所有的人呢。
这里当然是指的，当然是指你所赐给我的人，正如你曾赐他权柄，对不对？
啊，就是
叫永生赐给你所他
得着了永生。
对对对，这本来就是神要赐给耶稣的人。
嗯，
那这里另外一个很强的观念，如果你不断的在这些词里面，你不快跑，留在里面，你就会发现是你其实是什么，100%是名花有主，100%是名花有主，你是有主人的， 这是另外一个观念，我们今天在造就弟兄姐妹在传道的时候非常忽视的一个观念。当然我们信主是得自由，当然我们做了神的儿女，但实际上你是有主人的。从开头神要你把你赐给谁啊？赐给基督。所以你看圣经里为什么要又用儿子娶妻，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你是绝对是有主人的。
那在这里那个部分我倒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对，
我就从这个者，就好比他本来不是他，就从世上赐给了他，可是他后面他又说他们本是你的。
对，虽然我们是本是神的，可是神要把我们赐给他的时候，他是从世上来，所以我把它叫做一个 detour， 一个绕道而行，这两个事情是一点都不冲突的啊。他不是从皇宫里赐给你，他也不是从天上赐给你，也不是带了一艘船啊，救济物资都来了，不是不是，基督到世上来，从世上的人就这样赐给他，这是神做事的方法。在这件事情上你没话说的，你得完全顺服在这样的安排底下，你得知道事情会这样发生，对不对？那我有时候会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认为基督那时候如果再随便呼召几个别人，是不是一样可以变成使徒？他如果决定要生在另外一个渔村，加利利的另外一边，他是随便叫的呢，还是特别的人？这你想不透的。从能力上来讲，我们说不管哪几个人通通都可以，神绝对有这个能力啊，这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信息肯定在里面。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又确实是神所拣选的。一般你在一个地方传福音，他们开始得救的时候一批的，就是说突然会有一批弟兄姐妹得救，那个时候你就要专心了。第一个思想就不是说哎，我现在怎么办，我去外面找帮忙，不是，你需要知道所有的材料一定都在这里，就跟做菜一样，材料都在这里，而且一定是好材料，上帝选的材料，你们这几家人摆在一起，为什么要成立教会，就是你们这几家人呐、啊，上帝选中，有点像那个什么，你们看过那个日本人那个 Iron Chef 对不对？铁厨大厨师比赛你看过没有？没有，那个蛮好玩的，我看过一两次。他是怎么比赛的？
有两个队嘛？
啊，两个队，
两个厨师，
对。
两个厨师呢，他就说，你自己选这个你的这个 assistant，
对不对？
你有自己的 assistant，
你的助手。
呀，你要做这个菜来给他吃，
对
对？然后你自己去选材料。
你进去的时候，桌子全部都是盖好的布的。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布一掀，你才知道说今天要做什么菜。
对，那个以后呢，你自己去选材料。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他们做茄子。
嗯，你俩讲的不一致嘛？一会儿就是准备好了材料，一会儿又是自己选材
料。
材料都给你。
它像 supermarket 一样，比如他要做茄子，他有一个像小山堆的茄子，你自己去选茄子去做。
哦，
对，那你茄子还要选一些其他的配料，
对，
都是自己去选。
你还有一些别的配料你可以带来，可是那个主菜是什么？你那天要做的是什么东西？到时候
他给你规定，
到时候揭晓的时候，那你马上你就想办法了。我那时候看了一两次，有一个厨子，他居然用茄子，他可以做出冰淇淋来。他剩下的茄子，剩下的皮啊，什么，他把它做成面条。OK， 很厉害，很厉害，一点废物都没有啊！但你做教会呢，要有这个本事。我们现在的思想就是啊，我们这群人什么都不懂，哎呀，真是好，山珍海味给你糟蹋了。绝对是那一小群人，你就等着看，他们加在一起，保证出好菜。可你不能慌，这个叫做什么？神所赐给我，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为什么彻夜上山去祷告，选了挑了十二个门徒，到最后就剩下这十二个门徒，中间还有一个是卖他的。可他将来就用这十二根茄子啊，再加上保罗那一根茄子，改变整个世界，就这么厉害哦！这个事情是绝对值得我们做工的人去效法的。他不外求的，他也不从外面找讲员啊、名牌啊，他都不搞这些东西啊。那几个人，那真的是。你看彼得到最后的表现，绝对就是像我们一样，甚至可能比我们还更高。所以如果主可以用他们，主就可以用我们。主怎么用他们，我们也应该怎么造就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说我这个不够那个缺了，不可能的事。因为你如果心里面你读了这段话，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你从世上赐给我，我已经怎么样啊，
那教会的长子会请人来也是神出。
现在只是因为你现在有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了，你还可以去登广告啊！你没办法想到保罗他们那时候去登广告，怎么登啊？以弗所教会请牧者一名，你别开玩笑。好吧， 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与他们。写明跟教导不一样。
写明，就是说在他们面前做，
在他们面前做出来。你可不可以从主耶稣带门徒的榜样里面，你讲一讲，说他到底是写明还是教导？哪一些东西是写明？
就是说神迹就显明。
对，
这是一个显明。
他带彼得、带约翰，死人复活，他带他们去看，像变化像他们那，可是他下来有没有跟他们解释一下这个戏法到底怎么变？没有，绝对没有的。
可是耶稣的祷告，我们现在在念的，又是显明，又是教导。
那当然了，这个教导呢，就是说为什么圣经是什么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那这个东西你自己要去摸了。他做的主要是显明的工作，榜样的工作，跟我们今天的思想又不同了。哎，保罗、彼得一定都提到这个词，我凡事给你们做了什么？做了榜样。榜样是第一重要。
那耶稣那个榜样他学不来，他做行神迹这门徒大学。
哎，那当然了，后来彼得他怎么行神迹？他以前看过，他就叫那个人家死人复活，他就是这样子，他看过的，没看过个麻烦呢、啊、看看还是有用的。
可能没看过的时候没法让死。
对对对对，这没看看你可以看圣经啊，一样的，圣经是一模一样的嘛。我叫你的名显明，这个显明就是他为什么用这个字儿啊？当然我们现在有点在借题发挥，可是也不真的是
有点非常
不，他在做工的时候，他讲这些话，你认为他是故意讲还是随便找个字就讲？他什么时候用他，什么时候用你？他用显明，用教导，他是故意的吗？他绝对是故意的。这是一个至极的榜样，最后就跟保罗离开以弗所教会一样，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榜样。神跟基督之间怎么搞的？嘿，这个是大内幕啊，大内幕。我们的教导也是一样，很多东西是在乎显明，显明。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问题，对不对？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怎么样啊？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干什么显明。那你这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你要把镜子擦擦亮就好了。有的事情你不用花太多的力气，有的事情你真的就是弄巧成拙。你可以有很多神造物的例子，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你把它摊出来摊得漂亮，你不用摊完了再去教训他们。所以这个一定是有神，那不用讲太多的啦，那个东西绝对要少讲。讲多了就中了魔鬼的圈套了，因为你是要让他心里面显明，而且神已经显明了，看到这个约伯记的话，这一切谁不知道这是神手所造的？那既然这样，所有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也知道，谁都知道，你不用去担心他。他如果不知道，那是他的事情。可是我们要把他摊在这地方，让他们有借口，就好了，就好了。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实在是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写这类的东西了。啊，造物的奇妙，又是你们专业里面的一个看见的东西。你就把它写上，让人家一看说这东西太奇妙了就够了，其他的不用跟他讲道理。我已将你的名，这个名到底指着什么名？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与他们。这个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在这里啊，你读多了之后，你需要开始想，在此时此刻，尤其到了后面，他还讲还有其他的人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话而信。那这里有一个狭义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剩下的是一个使徒，对不对？在这个祷告里面，他可能有的时候是有一个狭义的意思，你甚至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指着十一个使徒，但是还有将来的人，他后来说也要让他们合而为。这时候耶稣已经将什么名显明于他们呢？什么叫做神的名？难道是耶和华吗？为什么他都是你的名？
独一的真神，
这独一的真神不是名，名就算
你独一的真神，
你独一的真神，
不是那个耶和华吗？我是。
那他那有什么好写名？这独一的真神不用耶稣来讲了，摩西早就讲清楚
了，他已经知道了。
对啊，这是讲到一群人，至少你可以说很狭义的这一群人，到此时此刻，耶稣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谓你的名。这个你的名到底何止啊？值得问问的吧。
是不是说耶稣基督的父？
你从福音书里面回想，很可能是因为到最后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称神为什么？称为父，他本是你们的什么父啊。那旧约里面没有人这样祷告的，主耶稣一上山，你们祷告要这样讲，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父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名。那另外一个，你当然可以说这个所说的名实际上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神所立名的所在，那个立名的所在一定是指着基督讲的。到这时候其他人还不晓得主耶稣已经跟彼得他们讲了，对不对？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是神所立的一个名，这个名是归于耶稣的，因为神差他来所成就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从旧约里边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将来有一个神立名的所在，将来神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这个你也可以说他是显明他的名，一个是天父，一个就是他所立的基督。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然后他就说了，就讲到我们的身世问题啊，就你别看这些话是重复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最后的祷告里面他要重复两三次，你就知道它非常重要了。刚才说什么？你所赐给他的人，还有呢，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还有呢，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对不对？本是你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刚才讲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并没有说到本是你的，然后呢，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什么道。这个道实际上在中文不容易读，你就直接把它翻成说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请问这个你的话是什么？为什么要说你的话？为什么要说他们遵守了你的话？为什么这样讲？你不明白你就不会背了，你将来就背不了，过几天又忘记了。你现在我们的明白不可能是全部的明白，但是至少稍微明白一点点就能够记得。跟从了耶稣，为什么跟从了耶稣就叫做遵守了你的话？为什么他说了，他说呼召他们就算是跟遵从了你的话，这个话就是指耶稣的呼召还是指的什么？这个其实就是腓力遇见拿单眼就对他讲了，摩西的律法众先知上所说的那一位怎么样，我们遇见了。这些是圣经里面的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话。什么是旧约？摩西的律法和众先知的书，对不对？摩西的律法众先知的书就是什么？神的话。这神的话整个的中心是什么？那一位，那一位，我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几千年传下来的神的话，我今天活在这个时空这个小渔村里面，我居然敢说我们遇见了，对不对？你能说这个人不叫做遵守神的道吗？而且他不是跟一年呢，跟两年，跟三年，众人都退去了，是不是？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这句话就讲得很对。这跟随主啊，确实是一个淘汰的过程。好了，这句话再背一次啊，这不容易背，这几句话是最难背的。
从世上
赐给我的人，
怎么样？
我已经他们显，
我已经将
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对不对？哎，
他们
也遵行了你的道。就你看，这里面确实这背后还是有思路的，对不对？你不这样去想，尽管我们这个想不见得正确，尤其对主耶稣的这个思路来讲，你真的是抓不到的了。但是至少这个思想，能够慢慢让你过来。你很重要的一个诀窍。就是你不要一句一句的去想，也不要想说它怎么是这样，而是你先把它放下来。你当它是有意思的，它就是有意思的。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然后如今怎么样啊？他们就知道还是相信了？知道。到现在有没有讲到一个字叫做相信？没有，没有。知道、认识、晓得，都差不多一样的东西。你再看，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今天的教导真的是有相当大的不同。我们今天叫人家信信信，我们今天比较缺少叫人家认识。你真的认识神，你不需要别人来劝你信的，也不需要别人来安慰你的。他们 如今怎么样啊？这个如今是跟什么时候相比啊？至少跟这几个门徒刚出道的时候相比。那个时候，腓力遇见拿旦业，拿旦业就说：“拿上轮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腓力就跟他讲了：“你来看，我请你来看，我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我这样认为，我自己也在看呢。那看到现在，主耶稣对他们下了一个评语：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哎，这句话好像有一点，我们平常不会去想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这句话有什么重要？
所赐给我的，他会是从你那里来的。
他说：“你所赐给我的，
都是你那不然从谁那来？”
这句话其实就涵盖了，就是门徒跟从耶稣之后所看到的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哦，还是小凡兄有学问，有学问。
但是这个没有说明耶稣就是。都耶稣所行的都是他那来，你看，就像刚才徐凯讲，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来，这不都这个废话？
是，对，我就说了，他为什么要摆这句话在这里？什么叫做凡你赐给我的？就是说，你看约翰福音他有什么特别？老约翰讲了他自己，他都不说他是约翰，他说什么？主所爱的那门徒，对不对？耶稣在跟父神在讲，又是讲给门徒听，他这个前面一句话其实是他的什么？他用那句话来形容他所有的一切，只是他没有说凡我所有的都是从你来的，那个才是矛盾的话。
其实他这里讲说凡你所赐给我们是讲我们，
从不是他到后面才知道，他说目前他在这句话的时候还不只是讲到我们这些人，后面是讲的，没错。
他说：“你将他们赐给我。”
对，那是后面，那是在后面。那第二句话说：“你所赐给我的道。”他开始讲一项一项的讲出来。凡你所赐给我的，我们看是啰嗦的话，可是他如果不这样讲的话，那才是不准确。比如说，凡我所有的，都是你所给我的，都是从你来的。
那怎么不准确？
那从既然是从你来，你怎么还叫做你的呢？
啊？
从神来的，你怎么还叫做你的呢？你就不应该把这个东西称作你的。那我这个杯子是我爸爸给我的，这话矛盾了。既然是你爸爸给你，怎么叫做你的杯子？你应该说，从我爸爸给我的这个杯子是我爸爸送的，100%准确，对不对？
送给你的话，
爸爸送给我这个杯子是我的。
哎，反过来讲是一样的。对耶稣来讲，对他来说最谦卑、最合适的话，就像门徒约翰讲的，主所爱的那门徒，他不断的用这句话形容。所以好多人读他就说，哎，这怎么偏心呢、啊？不是，对他自己来讲，从约翰的角度来，我们就从人就比较容易讲，他对自己的一个提醒，你就是试试看，你都不要讲自己的名字，你不管干什么，你都
不讲我。
主所爱的门徒现在要偷东西了，主所爱的门徒现在要撒谎了，你就撒不出来了，对不对？因为他长时间把你摆在一个对的地方。耶稣对他所有的一切，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定义，叫做什么？凡你所赐给
你。不，我的意思就是这里没表示出来是所有耶稣的都是从神那来的，
他就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情，特别要跟你讲这个你说他没讲的事情，双重的肯定，凡你所赐给我的，这是耶稣对于他所有一切，他拒绝再用别的话来形容了，我所有的一切通通叫做什么？你所赐给我。现在他们知道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来，可是耶稣拒绝说我所有的一切，他说什么？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而来的。
这句话你把它反过来念，
现在他们知道
都是从你那里来的，都是你所赐给我的。
这里的重点是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的什么呢？他们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你来的。只是我在讲我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不这样讲，我是说什么？
你
所
给我
的，凡你所给我的都是从你而来的。那你所给我的包括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因为你所赐给我的什么道，他们为什么现在会知道了我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因为我曾经把什么你所给我的什么道，我已经赐给他们，我已经赐给他们，跟他们领受不领受是一回事，两回事情啊，两回事情。这是另外我们做工的人需要晓得的事情。福音听清楚了没有？与他领受不领受这个福音，你要分开来看的。 你不要因为他没有信呢，所以你拼命的花功夫在那件事情上，不见得是这样。保罗做工他们也是这样的，那个地方的人不领受，他们就转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没有什么良心的定罪。我们今天常常讲说一个好的仆人呢，就是不能灰心，这个跟灰心不灰心没关系的。
到一个地方就是，如果有一批人反映在你的传福音信了，你就需要花时间上来。
对，不过这个也是你能够花多少时间？你是花一生的时间呢，一段的时间呢？那就是看你自己的体会怎么样了。对，可是我们其实这种东西从服侍的人来讲呢，是没有绝对的。就常常有人讲，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你看你就对他们失望，所以你就离开他们。这个根本是两回事情。
所以可以用这个话，时候还没有到。
我不知道他时候到不到，但对我来讲，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所以为什么做长老这个最麻烦？这银牌是最麻烦。
他
不能走。
那个节目，
那是地主。
长老就是。从开门到关门，从教会兴旺到教会衰亡，你还得说这个船长呀，沉船了在上面。你不能说领受不领受的，传福音其实是最简单的，神给的话你给他们，他们不领受有点没你的事情。
而且还有很多人需要传福音，不能停留在那边，我是要继续开下去。
哎，那对美国人就有点不太这样，因为美国就基本上他福音在美国人当中基本上传遍，那所以他们
美国人现在福音成了最荒芜的地方。所谓传遍了，那是前一代的，已经不是上一代，是前一代的人。
我就说在前一代的，
对，
就曾经好这样。
对，那这个十年二十年又是一整批新的人，那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自己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神把大批的中国人带到海外来，大家到处这样漂流无定，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做工，你抓校园，是校园不能随便放，有力气没力气校园不能放，都是从校园里面出来，我们总是要有工人在那边守的。那校园他听他不听你，就是我们为什么开福音聚会，其实这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去带你买菜去关怀你，但是我可以网鱼啊，我把东西弄好吃一点，把场面弄大一点啊，弄得有意思一点，他们大批的人来，那领受不领受就在乎他们，这是做工的办法。因为他这里用两个词，
你从哪讲到这儿？
哎，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干什么？赐给他们，并且怎么样啊？
哦，这样。
哎，他们也领受了。从这个领受以后，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确实
知道，确实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有主日学？为什么要查经？不是弟兄姐妹没听到这个道。也不是他们没领受，而是他们怎么样所知道的不确实，对不对？就做工你要做到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那个道你要出去了，撒种的出去撒种，你要撒清楚了，长期的撒。领受的人你必须要让他们干什么？确实不是相信了，确实知道。知道两件事情，整个福音的中心，永生最有关系的事情。第一个，我是从你出来的，这个我是从你出来的，跟你拆我来是又不太一样，虽然是同一件事情，对不对？
看不出来，
当然不一样了。
那个看不出来。
哎，你这样怎么教书啊？哈
啊，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四十分了，对不对？你拆了我来，没讲你跟我，我跟你的关系。我本是从你出来的，
对对
这讲到
连在一起。
那这都从你是逃出来的，是赶出来的，不是了。并且信你拆了我来，什么东西用
信？
对对对，
对对，
因为这东西你只能信嘛，对不对？神差派耶稣来，你只能信，这你没办法。
知道，我们没办法去。
知道当然也包括信，对不对？确实的知道，就像尼哥底母说：“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神同在，没有人能行。”这个叫确实的知道。我已经决定了，像我现在跟你讲，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你敢不敢讲？你不敢讲。或者这个福音是假的，你敢不敢讲？你不敢，因为你从你的生命的经历里面，你已经知道太多了。现在你要说这个福音是假的，你在撒谎，这个叫做确实的知道。可是神把你的罪归在耶稣的身上，你得干什么？你信？
信？
你信？神什么时候拆了耶稣来？怎么拆的？你那个文件拿出来看，这是用信。他
这个不能知道嘛？这个
当然也可以了，但是他既然用了这个字，你当然就借题发挥了
啊！知道我
什么？为什么说圣经在规正我们，他在教导我们，他教你怎么用字？
哪个部分是信？
你读多了，你慢慢就开始知道了。 慢慢开始熟悉了啊。那你看这里面一直我刚才也说了，我们现在的教导就是有点偏差，我们不太知道什么时候用信，什么时候知道。那保罗的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对于你的旧人已经死你是用什么知道，对于你的新人怎么活你是用什么
信。
信，没错，猜得很好，猜得很好。这反过来你就麻烦了，反过来就麻烦了。你要是新人，你要知道你才活，那你就活，你根本不知道，你永远是算你手上有的。你说我没有这个恩赐，我没有那个能力，那一举一动复活啊，是就信必与他同活。我既然有基督的生命，我就不可能看见这个人我没有怜悯的心。我如果看见这个人我讨厌他，但是我就知道我这个旧人已经什么死了，这是我自己需要知道的。对于我对他的爱我可能有点感动，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的爱。我用信心去带出行动来的时候，我那个爱一定越来越多，我的力量一定越来越大。这个叫做复活的新人呐、啊，就信必与他同活，你是用信心的。可是对于自己身上一切的毛病你是要知道，因为我知道我的旧人已经与他一同埋葬了，这个是用知道的。
用
信，那个信偏重的在知道，因为你怎么信法，我明明里面还有乱七八糟念头，你叫我怎么信法，对不对？我的旧人死了没有？你没死，你活得好好的，对不对？但是你这时候你要知道我的旧人已经借着洗礼与他一同埋葬，绝对有讲究。你从这些小地方，你看耶稣用的这些字啊，
英文就是 no 跟 believe，
对，这确实这样。我们不太注意这些事儿，这些事儿是非常有讲究的。
我说的区别在于说，在你生命里面的侧重点。
我是拒绝再用这些话去讲，你就是多去找这个例子，像主耶稣在这里讲，对不对？他们确实的知道，我本是从哪儿来，又信你差了我来，斩钉截铁的。他既然这样用，我们就去四处去找这两个词，讲多了你慢慢就摸索对了，你摸索对了把它归成了一个原则可能又错了。别急着去归纳，一归纳就麻烦，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足够的多去归纳了。而且神所用的办法不是用归纳的原则的，而是用例子的。
所以这里讲说知道什么，知道我耶稣基督是从神里面出来的，
对，
但相信是他差来的，
对，他是这样用，他用这两个字你就把它当成有道理了。对，那我还是没看出来。哎，就是因为你看不出来所以他告诉你嘛。
不过这个我还现在我想想还是有点区别，就比如说、那儿子从妈妈那里出来的，对不对？但是有朝一日他儿子就不承认是妈妈差来的，那是有区别。
再解释一次，
就比如儿子从爸爸妈妈出来，是可以和儿子被爸爸妈妈拆出来两件事情是可以分开的。
你三个儿子都是有拆的，不是有生的。
那我们三个儿子现在都是生出来了，都从我们出来，但没一个是被我们拆出来的。他不是是百分之百听我的话呀，他拆出来的嘛，这神所拆出来的。
没法用拆，你原来也不知道是男是女。不是你没法用
拆迁的拆，我说他现在等他们自由意志，
你没法用拆这个词儿，你知道吧？
他是拆迁的拆，不是拆迁的拆，
你只能说生了他，你不可能用拆的。
假设我有这个能力，
你那就成大了，你全能全知
了。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了。到这里他把这个什么拆啊
我
的、啊、这个
要搞清楚，到底是从你出来和你拆了我这到底区别在哪？
哎，他没有什么道理，你先把这两句话背起来。
背起来，
你就相信他是有道理的。
我相信。
哎，
但是
那你也知道他是有区别的，这是很重要的。
那不知道，就是因为不知道的区别，所以要问的。
当然有啊，因为摩西是神差来的，耶稣是从神出来的。
也是
这样
子
吧？
从神出来也是差来的。
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所信的有什么不一样？你说，穆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差来的呀，神
差来的。但是他是不是从神出来的？他是不是与我与父本为一？没有人敢这样讲。耶稣是不断的告诉他们，因为这里他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此时此刻门徒的程度是什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又不是被赶出来的，而是什么？信是你猜出来的，信是你猜来的。他讲到这里，还只是把大致的把这些菜肴都摆好，他还没有告诉我们他这个祷告 他的目的还没讲出来。
刚现在开始。
还没讲出来。你过两天你再去读一遍，再去读一遍。
我发现有些脑细胞平常不用，现在都用到。
我跟吴生讲了好几次了，这个有点太难。
他讲到现在啊，父神跟耶稣之间他们所商量的事情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跟什么东西有关系？
永
生，就是跟我们信主有关系，没有别的事情。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这些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确实知道他是本是从神而来，又信他是神所差来的，然后主耶稣开始讲话了。我为他们干什么？
上神祈求。
这时候才开始祷告。他在我们这样一个程度的这些人，还是讲到我们个人对他有个共同的明白，此后他要祷告的是什么？那肯定非常非常重要，等大部分人答不出来。他到底祷告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需要用祷告的？为什么这祷重要到这个地步？他临去他要祷告这件事情，一直讲到这里，他才开始说了：“我为他们祈求，这些他们你所赐给我的人。”这个祈求是你可以说是在我们不但是相信，不但是确实知道之后，底下要加的是什么？